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拜登再称习为独裁者，中方保其面子低调处理；二，习近平喊话没用，外资继续大踏步撤离。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拜登再称习为独裁者，中方保其面子低调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点名批评美国总统拜登的独裁者说法，称这是极其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毛宁把主要矛头呢指向提问的记者，说总有一些人别有用心，企图挑拨和破坏美中关系。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例行记者会文字版呢，把这个有关独裁者的问题和回答一并删除。今年六月，拜登首次称习为独裁者，北京呢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回应，称拜登的言论极其荒谬，是公开的政治挑衅。观察人士说，中方显然要维护习近平的脸面，谨慎处理第二次独裁者风波，并小心翼翼地维护拜习会后的这个中美友好气氛。讨论这个问题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汪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拜登第二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这个风波呢，似乎给筹备拜习峰会的这个美中双方都出了一道难题。美方如何处理，中方如何回应，都考验着双方政界的智慧。会后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做出了相应的解释，中国外交部也做出了相对淡化的回应。我首先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啊，您怎么看美中双方对这件事的处理呢？
美国和中国呢，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共啊，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的政党，这种理论认为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代表的，而政党是由领袖去掌舵的。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架构底下来讲呢，领袖专政啊，就成为了个人的专政。共产党的领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不受监督、祭阅、祭衡，成为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眼中的独裁者。邓小平在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的改革》那个文章当中，曾经批评党内的权力过度集中、个人专断、压奖制，实际啊就是独裁者的现象。因此，所谓的独裁者的风波，不是中美两国啊打口水战，可以解决的问题。只有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把那个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头，落实权为民所授，才不会被外界称为独裁者。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这是拜登所处的政治体制所具有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中方对此啊以平常心看待，这个来讲呢，这是并没有这个恼羞成怒啊，我觉得这是这个值得那个赞扬的，因为中美友好有着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彼此的全局的利益，尤其是在俄罗斯侵乌战争。那个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还有这个哈以冲突啊，火头再起的情况底下，中美两国的友好啊，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于两国本身的 这个政治经济利益里头都是有很重要的全局性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小不忍在乱大谋啊，为这个独裁者风波就去加以酸言。所以呢，中美两国都有意啊降温处理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欣赏的，啊，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好，那么刘先生，事后呢，好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解释了，这个拜登总统为什么称又一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他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事实，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的确是不一样，因此中国呢是专制、一党专制、个人独裁制度，因此称这个拜登总统称习近平为独裁者是事实，实际上就是陈述了一个事实。您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来讲呢，这样的一个事实来讲，因为你这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那么你在中方他就认为啊，你这个拜登称这个习近平为独裁者，我呢14亿中国人民称他为人民领袖就可以了，那他可以这样内心做一个平衡嘛，不能这个强加于人，强求于人。但是因为中美友好里头了，这个大局啊，这个党内共识，在改革开放之初，由邓小平老一辈的这个领导人了、去这个形成共识，就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和美国的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也是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现在看起来是要回到这样的党内共识里头去，
好
解决它的内外交困的问题。
那么刚才提到呢，美国处理的办法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事实，拜登不过就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则淡化处理，他的一个手段就是淡化拜登的责任，把矛头指向不怀好意的人，这显然是记者，曾总有一些人别有用心，企图挑拨和破坏美中关系。那么我来请教台湾汪浩博士，这话的矛头显然不是指向拜登，而是另有所指，是记者还是其他什么人？您如何解读呢？
我实际上几个月以前上你们美国之音的节目，确实也评论到上一次拜登总统称习近平是独裁者那一次啊，
okay.
那个节目，我当时就说这个独裁者实际上是一种古罗马对 Julius Caesar 的独裁者的一种称呼，它是对一种政治体制的描述。所以现在全世界包括14亿的中国人都承认习近平就是一个独裁者，这是一个对于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非常恰当的实际的描述啊。那习近平他就是一个没有穿着新衣的皇帝，整天光着屁股在全世界走来走去，做独裁者还不让人叫，这种话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叫做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你既然做了独裁者，你做了搞了一党专政，你就大大方方承认有什么不对，你就是自己啊，这么多十年来不断的集权，不断的破坏宪政体制啊，搞了这个永久执政，搞了所有身边的人全部都是习家军，搞了这个核心，搞了习核心，搞了各种各样的小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统统是自己当组长当委员会主席，所以他完全是实际上大权的独吞的这样一种状况。那既然有这种状况，全世界人都看到了，全中国人民都看到了，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他自己反而不敢承认，这真的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您也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实际上就是一个独裁者，那么美方呢说了这样一个事实，那汪先生我再跟进一下，您认为中国会这样认为吗？就是这就是事实嘛，说了又怎么样，中国和习近平听了这个话，有人说他是独裁者，您觉得他的胸怀装得下，就是任他去说吧，像您刚才说的，说就说了嘛，任他去说，我们就是这样，您觉得会吗？
我觉得他就是很虚伪嘛，他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嘛，这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他吞不下去。为什么吞不下去呢？因为这跟所谓共产党对外宣传的理念不同嘛。那共产党对外宣传的理念是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是人民的公仆，李克强是人民的公仆，李强是人民公仆，这些人都应该是人民公仆，可是他实际上的所有作为就是一个独裁者的作为，就是一个皇帝的作为。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说，这一次为什么跟几个月以前拜登总统第一次说他独裁者的时候，中国政府、中国外交部的反应不同的？这个主要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拜习会，习近平又要重新开始韬光养晦，又要重新开始吸引外资，又要来重新把这个外资骗回中国去。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在这样一种他的大战略底下，他就只能忍气吞声，把这个拜登总统说他是独裁者这个话，就假装是啊，是不是拜登总统在骂他，而是这个新闻记者在挑拨离间。嗯，那这当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了。
好的，好，刚才两位专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清朝2019这位网友，他呢在回应美国之音昨天这一期节目呢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清朝2019，他说美国记者太坏了，咱们中国记者从来就不会提这种领导人不喜欢的问题，而且所有的提问都是事先预定好的。 Westlife， 习近平既要和俄罗斯合作无上限，又要欧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一边说东升西降，另一边又说世界很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韩松不学习说，拜登继续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中共之所以保持低调的原因，习近平是一个头脑反应比较迟钝的人，还没有从大国元首外交的兴奋中缓过来，而习回国一旦感觉受到奇耻大辱，他必将变得恼羞成怒，中美关系将比以前更加糟糕。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记者的这个提问呢，不仅让中国外交部感到尴尬，美方似乎也不太好受。我们看到媒体广泛报道的国务卿布林肯当时脸上的表情就证明了这一点。我来请教刘先生，您如何解读布林肯当时的表情？那是尴尬，是不满，还是担心呢？
当然是对于一些记者啊，所谓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带来的一种尴尬了。因为我们要明白布林肯作为美国的国务卿里头呢，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个之一，也是主要的执行人。去年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呢，布林肯多次访问乌克兰，然后今年10月7号那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实行恐怖袭击之后呢，布林肯也三次造访那个以色列，然后呢就今年2月间谍这个气球事件，中美关系跌到冰点之后，今年的6月18号，布林肯呢又是访问北京，他都很明白，现在在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有着很多的变数，以及这个哈马斯这个跟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很可能在中东啊，一个会这个风险外溢的情况底下，稳住中美关系啊，对于防止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里头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呢，布林肯里头他就觉得就是说也不愿意，就是说所谓的小不忍就乱大谋了。所以呢，他那个表情里头那个那种尴尬啊，就是显然他是说对好不容易我这个和缓过来的中美关系，不应当受到这个独裁者风波这个影响又恶化起来。否则的话来讲呢，如果中美关系恶化了，朝鲜半岛又再燃起火头，台湾海峡又燃起火头，那么加上乌克兰这个战争啊，中东的冲突啊，那就这个不好收拾了。所以我觉得布林肯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着急，所以呢出现那样啊尴尬的这个表情啊，既是不满，当然也是担心了。
好的，那刚才 刘先生的解读呢，是布林肯的表情中既有尴尬，还有担心。但是外界有人解读呢，也有不满在里面，就是说他对这个拜登总统称呼习近平，再度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感到有点不高兴，有点不满。刘先生，您看出这个迹象了吗？
当然了，因为布林肯好不容易啊，经过这么一番这个铺垫呢、啊，就中美关系啊这个和缓起来，在这个俄乌战争和中那个哈以冲突的背景底下，中美的和缓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他不想这个努力啊付诸东流啊，就觉得来讲呢，拜登啊又这个他内心一定是怪责这个拜登又是失言，没有必要这个时候你就又惹起这个风波出来嘛这样。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个当家才知道当家难了。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人和执行者呢，布林肯他这个表情啊，我们可以理解，
是很复杂，看起来呢，尴尬、不满还有担心都有了。那么拜登总统对于记者的提问，他没有回避，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拜登以往的惯例，对于不好回答的问题，他尽可以忽略不答，或装作呢没有听见，但是拜登这一次显然不想错过这个问题。请教汪博士，有舆论甚至认为这是美方故意安排的提问，以便让拜登有机会平衡他主动要求会晤习近平，显示呢他并非一味示弱求和。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我觉得大家媒体有时候过度解读拜登心里面想的东西啊，因为大家如果记得拜登上任以后曾经四次在公开的媒体访问中提到他会派美国军队来保护台湾，这件事情当拜登第一次第二次说的时候，媒体都说哎，他可能说漏嘴了，或者说他不小心说错话了，可是后来发觉他第三次第四次都说同样的事情，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他是真心这么想的啊。那这一次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这是他第二次公开场合说的，所以我认为他根本不是说漏嘴，也不是说错话，他是深思熟虑，非常想清楚，他就是认为习近平是个独裁者，而且他必须把这个态度很清楚地向全世界说出来，告诉全世界啊。所以不存在什么布林肯作为拜登手下的一个执行者啊，对总统讲话不满意，或者认为总统讲错话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美国现在同中国的是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美国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不光只是地缘政治的战略竞争，也是意识形态的战略竞争，也是体制的战略竞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于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清楚的定位，他就是一个专制国家的独裁者，这一点是美国跟中国现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体制的竞争所必须要做的事情。
好，
不然你跟他竞争什么？你就是应该把你的敌人到底是什么讲清楚吧。
好，那么汪浩博士呢是这样认为，当然也有道理啊。但是我们有些网友不这么看啊，一位叫 Darren 这位网友他说，那么拜登上赶着绕过半个大圆桌去跟独裁者握手，你们又怎么看？好，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啊。我们下面呢，请这个我们导播呢播一下这个这段视频。这个视频呢，的确呢引起这个外界的广泛议论，请大家看一下。好的，我们看到，再看一遍。好，我们看到呢，这应该是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的第二天，在共同出席这个 APEC 峰会的时候，拜登呢绕过半个桌子，主动走到习近平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当然，两个人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我首先请问汪浩博士，您怎么看？有人说呢，这是拜登跟习近平解释一下他昨天的 独裁者的说法，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不需要去解释啊，他只是跟他打一个招呼，毕竟他们是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在同一个桌子上面开会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打招呼的话，也是一个正常的外交礼节。但是历史上美国总统跟独裁者握手的事情太多了。那以前这个美国总统跟斯大林也经常开会握手，跟这个苏联的冷战时期跟苏联的苏共总书记开过的峰会也非常之多，所以并不减缓或者减轻美苏冷战的当中的对立面。
好的，那么刘先生您怎么解读？
很简单嘛，因为在这个现在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啊，中东啊哈以冲突的情况下，那么美国当然是希望稳住中国，让他不要在朝鲜半岛啊台海啊弄起第三个火头第四个火头。所以呢他这个在这个独裁者风波之后的第二天做这么一个姿态啊来讲呢，当然来讲是说这个会表示这个友好啊，所谓的拳头难打笑面虎嘛，礼多人不怪啊，这变成来讲的是希望是化解这个矛盾降温处理。我觉得这是一种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一种这个风度。谢谢。
好的。外界评论说呢，与北京对于拜登今年六月首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做出的那个回应相比呢，这一次北京的回应要克制缓和得多，极力回避直接批评拜登。我再次请教刘先生啊，北京这样做您觉得背后有几重考量，是为了给习近平面子还是给拜登面子呢？
给习近平的面子啊，拜登面子这些考虑都有，但是是次要的比例。因为最重要是中国面临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峻的这个经济形势，最恶劣的这个外部环境，所以呢，要化解这个内外的这个矛盾了，主要矛盾就是中美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和这个拜登里头的会晤啊，这个以及那个所带来的中美缓和这个迹象，有助于这个中国这个把这个经济的止跌回升，以及化解这个中美西方关系的恶劣的关系，让他们去回暖，这样呢就争取中国啊来讲得到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然后呢把中国的经济啊重新那个拉起来啊，把那个外来的投资啊吸引过来。那么我觉得他这样考虑来讲呢，最主要是从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里头去考虑，而美国里头呢，也是说或化解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个不会让第三个、第四个火头那个燃烧起来，所以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的需要，所以呢，大家就和和做做的演这么一场。和晚的大好的戏出来，让那个世界里头去看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方都有需要的。
好，那么二次独裁者风波呢？有媒体认为，虽然不至于让刚刚回暖的美中关系直接降温，但是呢，也给华盛顿和北京提了一个醒，就是说现在美中两国毕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截然不同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国家。因此不要指望通过这一次拜习会两国关系就会回到过去。我来请教汪博士，这方面美国的政界领导人和拜登似乎呢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中方您认为中方和习近平会有吗？
我觉得中方也有的，这次美中双方实际上对于这一次的会谈主要目的是管控风险。因为中国刚才我很同意刘先生的说法，中国经济状况非常的不好。那习近平特别是在疫情结束以后，他本来希望看到中国经济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和复苏，可是这现在实际的情况是中国房地产的危机进一步的在加速， 而总体的经济反弹，包括出口，包括 FDI 的外资进入中国，都有很弱的状况。那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底下，习近平内外受到很大的压力，政治方面他身边的人又不断的权斗，你又发现像秦刚事件，像李尚福事件，各种各样的状况，使得习近平要在压力底下，他觉得他需要放低姿态，他需要减少所谓这个战狼外交的对外关系的紧张，所以他这一次去美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以前那种意气风发东升西降这个大国复兴的这种架势，而是希望能够跟美国缓和关系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韬光，重新韬光养晦，重新来骗取美国人的好感，重新来把外资骗回中国的这样一种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所想要达到的最主要的是不要在短时期内再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那这一个在这一个目标上，实际上中美双方意见是一致的，双方都不想擦枪走火，双方都不想这个在美中关系上进一步恶化，造成了一个中国对外环境的巨大的不稳，而美国也不想，刚才刘先生说的我同意，美国也不想开辟第三个战场。
好，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华华兰，他说拜登总统称习近平是独裁者，这是非常正确的，中方的狡辩毫无新意，并且外交部发言人还有意隐瞒拜登原话的意思，这不是害怕中国人民拜登原这不是害怕中国人民拜登原话的真实含义，这是害怕中国人民理解拜登原话的真实含义啊。另外一位呢叫镜湖柳暗水中月，他说在中国人都知道他是独裁者，但没人敢说，在美国谁说了都没问题，拿中国官方宣传的话就是说不要小题大做，多听听就习惯了。 Perry 说拜登称习为独裁者真是为我们中国老百姓说了一句良心话，我们中国老百姓会默默地在心里为拜登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刚才呢提到，就是美中两国毕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截然不同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国家，因此呢拜登把习近平说为独裁者，其实不过就是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两天网上啊热传啊这个一幅照片，这个很有意思，能够充分说明呢这个中美两国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及独裁者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不妨看一下这幅照片，一个呢是拜登跟他的幕僚，看那是那是他的白宫安全顾问跟他对面讨论问题，另外坐在这个坐在他后面呢坐在前面的那位头没有露出来，那是布林肯翘着二郎腿。再看右边这幅照片，习近平和王毅。所以这个呢让大家这两天在网上热传的一幅照片。我这样，我们最后时间还能有个两分钟，我想请每一位专家呢，我每一位嘉宾呢对这幅照片谈谈你们的感想好吗？首先刘先生。
哦，在那个这个照片里头啊，就刚好是在中国内地里头一些这高级干部啊称那个习近平啊是这个定一一尊一锤定音，对他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最好的注解，谢谢。
好，那汪博士，您的看法？
那习近平跟王毅的关系就是皇帝跟奴才的关系嘛，皇帝跟太监的关系，所以这张照片非常典型的反映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当然了，这个这种关系在中国，说老实话也是见怪不怪。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大太监李延英见慈禧太后的照片，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架势吧。
汪浩博士说是见怪不怪了哈，但是在海外这的确还是引起了这个 也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啊！没想到就是中国啊，中国这个领袖和他们这个下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好，我们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习近平喊话没用，外资继续大踏步撤离。欢迎观众朋友们呢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习近平喊话没用，外资继续大踏步撤离。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零售业龙头企业沃尔玛将采购中心迁至越南的消息震动了中国，媒体表示需要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提前做好准备。就在拜习会举行的当天呢，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退休基金 TSP 宣布明年投资计划将排除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另据报道，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的 CEO 出席了习近平的晚宴，但公司同时宣布计划抛售11个中国城市的物流园区项目，总价值超过百亿人民币。中共官媒呢否认外资撤离潮，称一有风吹草动就喊外资大规模撤离是非蠢即坏。那么外资撤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何习近平在美国招商喊话都挡不住外资离开中国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和这个台湾时评作家汪浩。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沃尔玛撤离中国啊，或者说将要撤离中国，这个消息呢确实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实际上呢，现在沃尔玛只是将采购中心由中国迁往越南，但是这个消息足够震动了。目前中国官媒呢还没有证实，但是网络媒体和自媒体都广泛流传这个消息。用他们的话来说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首先我来请教台湾汪浩博士，沃尔玛一只脚撤出中国的消息确实吗？另一只脚也就是遍布中国许多城市的实体店撤不撤？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震撼了中国市场呢？
我个人对于沃尔玛本身经营的决策我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啊，但是我知道我有朋友在中国生产这个这个服装行业的，他就说他实际上过去两年疫情以来，自从美中贸易战以后，他基本上就 不再收到美国像这种沃尔玛这样大型的超市的这个订单了。他以前的在中国的生产线主要是供应美国的这些国际大品牌的，可是这两年他的生产线只能供应中国国内的这些品牌。那这个转型过程，这个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订单的过程的转变，不是今天一天发生的，是过去三年四年，自从疫情开始以后，自从美洲贸易战开始以后，这五年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势头并没有停止下来。这种所谓的不能说美中脱钩吧，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实际的贸易量并没有减少，但是这五年也没有太大的增加，几乎是跟五年前是持平的。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对于美国的外贸的伙伴的角度来讲，现在墨西哥、加拿大已经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第二大外贸伙伴，而中国已经变成了第三大的美国的外贸伙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这些大企业逐渐的把它对于中国的采购从中国移到东南亚、移到墨西哥、移到其他地方，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汪博士，现在呢，这个媒体消息呢，就是说，沃尔玛呢把它采购中心从中国迁到了越南。那么人们关心的是，遍布中国许多城市的这个实体店撤不撤呢？你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我觉得它可能不至于要撤了，因为它这些实体店主要是服务中国内部的消费者的。
嗯，
如果从中国内部的消费者的话，它不一定需要撤啊。那它的采购中心是主要向中国、向东南亚做采购，去服务在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的话，那当然是它的整个内部的这个企业管理的一种规划的变化。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最主要的是看每一个企业对于他以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把他的所有的采购也好，把他的所有的生产链都集中在中国，这一个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一个趋势，沃尔玛相对来说，在我看来已经是属于比较慢的、比较落后的这样一种状况。
嗯，好的。那么世界闻名的零售商沃尔玛为什么要撤离中国呢？会不会像许多美国公司一样完全退出中国？沃尔玛的撤离是商业利润的问题、投资环境的问题，还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呢？我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啊，问题很多，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那个美资以及外资那个撤离中国啊，有着这个深刻的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
嗯，
你从近因来讲啊，近年来呢就泛国家安全化，就是说泛国安化里头了，就是说那个国家安全法啊、反间谍法啊、对外关系法啊、港区国安法啊，那个一系列的这些的法律的这个推出啊，然后呢还有什么船民抓间谍这些的叫嚣，令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社会的这个投资氛围啊，令美资和外资啊感觉到充满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为你这个资料又说是这个关乎国家机密，那个数据你又说关乎国家安全啊，这样的一个资料又说是关乎国家的信誉等等呢，你变成作为投资的先要做市场的紧急调查。好了，分分钟这些紧急调查呢就误入这个反间谍法的法网啊，说是盗窃国家机密，就造成你这些这个咨询公司啊，随时就被这个国安部门啦、来搜查你的电脑档案啊，禁止你的高管出境啊，或者冻结你的资产啊、冻结你的业务啊等等，所以变成了这样呢，就外资就觉得你 好像是红线随你去画，而龙门呢、啊、任你去搬，就产生了所谓的寒蝉效应。所以人家就觉得呢，有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危邦不入，所以来讲呢，就当然就是造成了这个美资啊外资撤出的这一个静音了。从原因来讲呢，你这个近年来崩弃了这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搞了这个斗争为中心啊、什么都敢于斗争，敢于斗争，敢于斗争这个样子。然后来讲呢，又原来来讲呢，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把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关系，对美国的开放作为这个重中之重。现在近年来呢，就亲俄反美，搞这个战狼外交。另外来讲呢，你又在这个在很多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中国这个加入世贸完成了15年的过渡期之后，你原先的四个领域的准入的那个承诺没有兑现，人家就觉得你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啊。然后呢，就是说那个俄乌战争以来，那个中国啊，就是宣扬这个中俄友好无上限，中俄合作无禁区，在各方面予以不同的策应，这样这些呢，就令人觉得来讲了，会会不会引起啊美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还有近年来对武力的统一台湾这种这个民间的声浪啊，那种极端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低智商的民粹主义啊，排外的义和团的那些情节呢，等等啊，也让这个外商觉得里头这个环境啊，就很难是做一个自由的竞争，做长远的投资。所以这综合而言，里头呢，就是说那个外资撤离中国啊，是一个潮流。所以这次11月15号，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美国友好团体的联合欢迎晚宴里头呢，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这个讲述中美友好的历史以及反复强调中美友好的重大意义。但是我的评论是什么呢？多了宏大叙事，少了对症下药。因为你没有根据这个美商和外商里头最这个感到担忧的那种迫切的问题进行政策上的那个去破解，对不对啊？尤其是你占了这个中国民啊，这个国民经济5、6、7、8、9的民营企业家们，本身都有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有这样的润的想法啊，那个变成了讲呢，外商当然也跟那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里头啊，有一种啊。兔死狐悲的这种感受嘛。
好的，
所以这种撤离啊，你不做根本性的政策调整啊，是不能让外资恢复在中国投资的信心的。
好，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英文宋这位网友，他说沃尔玛离开中国应该是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事儿，尚未决定的外企应该会观望一段时间，但是撤离大陆的大趋势不会变。 Snow 说外资撤离只有一个可能，拜登问了习接班人，习表示没有。哦，这是个玩笑，但是这里边呢，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个投资环境的问题。另外一位叫 Anikar Abdullah， 他说沃尔玛采购又不是啥核心科技技术，走了就走了呗，真没有多大影响。我家这边家乐福都倒闭，换了已经是本地超市了，我们也没觉得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好，对于沃尔玛撤离中国这个问题呢，这个它的影响啊，我们网友们看起来也是见仁见智，反应不同。没关系，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这个沃尔玛呢，只不过是最近美企和其他外资撤离中国的最新一例，而且呢，由于它家喻户晓，所以在中国引起较大的震动。其实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批的美国公司和其他外国资本就相继离开中国了， 我来请教王博士啊，有人说中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外资撤离潮，您怎么看？这是不是实情呢？
现在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啊，一个就是全球产业链调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所以这个外资比较多的情况是不再加大投资，反过来把它的这个把它的产业链调整到东南亚，调整到墨西哥，调整到其他地方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实际上是所谓的对中国 FDI 的假外资，因为大家要知道中国政府所谓统计的外资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假外资，实际上是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在海外发的美元债，然后以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名义又回到中国。但是这两年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特别是美元涨了利息以后，中国企业在海外发美元债的情况严重恶化，很多债务发不出去了，到期还不出来了，破产了，这就使得这些假外资的融资来反过来出口转内销回到中国的外资急剧的下降，这个也是一个外资这个下降的一个原因啊。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看到的数据，今年二季度中国所吸引的 FDI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0%多，今年三季度中国的 FDI 首次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负的数字啊，也就是流出的多过流进来的这种状况，所以这种数据不断的在恶化，是一个全面性的，而且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啊。那这样的状况当然跟刚才刘先生讲的非常好，就是跟习近平的政策是完全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因为习近平这几年实行很多很多的极左的政治路线极左的这个经济政策，极左的这种以这个所谓国家安全来这个打压各种的这个内资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和外资也好，使得所有大家觉得在中国投资有一种很严重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这种状况所造成的直接的效果就是全世界大家都觉得应该减少对中国投资的风险。
好，那么看起来呢，这个外资撤离潮，按照汪浩博士的说法呢，的确这是一个实情。那么习近平这一次访美的一个重要行程是举行美国商业精英的一个晚宴，替中国招商。在晚宴上我们看到习近平呢，这个确实他是替中国着急，他喊话说中国是个超大经济体，超级大的市场，是中国呢为全世界提供的一大契机，你们谁要是错过了这个契机，你那就是错失良机。但是外界也注意到啊，就在习近平访美的当天，美国联邦政府的退休基金离开中港股市，黑石集团抛售中国11个城市的这个物流园区。我来请教刘先生，有人说习近平也无力挽回这个撤资潮，那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你这样这个宏观政策里头啊，你这个思路啊不去改变的话，那么就外资的信心呢就很难重新恢复起来。因为现在来讲呢，中国经济的这个其实那个就板块来讲有三大块，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国企央企了，一块是民营企业了，一块是外资企业了。你现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由于你的政治的捆绑这个令他们的整个失去了信心。正如我这个今年8月21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没有哪个国家 啊，政治对经济的捆绑啊，比中国更厉害的了。
嗯，
你连在这个外资企业，你都设立这个党总支啊、党支部啊，这样把党领导一切这个模式里头啊，去这个放到这个外资企业里头去。但是来讲呢，你在恒大设立了这个30多个那个啊党总支，这个党总支。啊、10几个那个党委，那个1033个党支部，12000那个多个党员，又如何呢？到头来还不是造成了2.55万亿的这个债务吗？所以就是说，你这个这几年来啊，我觉得啊、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啊、这种那个这个极左的做法里头。啊、就是说包括了政治上的那个来搞啊，重新搞那个斗争，这个为中心啊，个人崇拜啊，在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啊，啊，外交上搞战狼外交等等这些呢，综合的环境啊，尤其是这个近年来的这个把国家安全这个绝对化啊，压倒一切这个样子的结果是压倒了经济，压倒了外资，压倒了金融，压倒了外贸，所以我觉得来讲，这个来讲呢，必须要来一个。好像11届三中全会那样的这个大的思想转变、政策啊转变，才可以挽回民企外资的信心，令这个中国的经济止跌回升。
好，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网友叫“靠近我，温暖你”，他说：“迁出中国的企业呢，会错过百年不遇的发展良机。”你看，这位网友呢，他就说出了习近平的心里话。啊，习近平在这个在美国举行美国商业精英晚宴的时候啊，习近平的喊话，这位网友呢，有同感。另外一位叫扬州寒风狗又一次逼我删 X 账号啊，他说中国的外企呢，除了要应对常规的市场风险，还要承担额外的政策风险和执法风险。政策风险主要是中国政策多变，美国企业家今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过几天也许就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华势力。执法风险可以参照乐天，乐天呢为萨德系统提供土地，消防不过关逼死乐天超市，外企大规模撤离中国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位网友呢，刚才呢，这个他的话实际上呢，这个也就是啊，刘先生，香港刘先生刚才说的那几方面的道理。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啊。中国官媒极力否认有外资撤离潮，中国日报发文把今年外资陆续撤出中国归咎于经济动因，主要是美元升值的结果。文章说，一有风吹草动就喊外资大规模撤离，非蠢即坏。请教汪博士，有点急了啊，这个中国官媒为什么极力否认外资撤离的这个现实呢？繁荣兴旺了这个几十年的中国市场，为什么突然对外资失去吸引力了？
我觉得刚才刘先生讲的这所有这些原因啊，确实是外资撤离中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不过中国官媒讲的这个理由也确实是存在的，就是过去这两年因为美国利率的上涨，国际市场的热钱要回笼到美国、那么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还有这个美元利息上涨，使得这个中国企业在美元市场的融资的困难大大的上升，这些是短期的原因，也确实是有的啊。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那个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习近平独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他所有的经济决策都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他的政治。党领导一切，政治是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在他的这样一种政治不断的战狼外交这样的一种反西方、反民主、这个反开放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底下，使得这个外资进入在中国的整个经营环境不断的恶化。这种恶化不光只是外资啊，大家要知道这几年 中国内资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也严重恶化，所以民营企业，中国内部的民营企业也不愿意投资。这个数据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只要稍微对中国经济有一些这个关心的话，就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是外资内资都不好。
好，那么我们从习近平亲赴美国招商，以及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一系列宽商政策呢，人们可以似乎看到，就是说习近平时代左右摇摆的那个政策取向，现在好像又回到市场经济和开放政策的这一边了嘛。所以我来请教刘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市场的这个大势？中国包括香港还能重振昔日的繁华，再次成为吸引外资的热土吗？
因为中国之所以这个短短这个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这个从这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主要是这个对内的改革放权，对外的这个开放。好了，你近年来来讲呢，改革开放都不提了，你看那个李克强去世里头的那个这个联合的讣告以及他的生平介绍，这两篇2500多字的这个的东西里头呢，居然连改革开放这个字眼都没有了。所以你变成了丢掉了中国经济振兴的那种那个不二法门这个东西，你呢就重新回搞那个阶级斗争啊，原教旨的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那必然来讲呢，就是说内资也好外资也好，就是说这个缺乏这个信心的嘛。所以你这样搞呢，只能会令中国的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安全感。所以呢，我觉得核心的问题，中共要从他的革命党的心态转型为执政党的心态要落实这个法治，要注意这个目标公义跟程序公义的有机统一这个样子才能够令那个经济市场化管制那个法治化政治民主化，这个才从根本上来讲呢，去扭转内资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这样才可以令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谢谢。
那么刘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如果您觉得如果现在中国要改弦易辙，就是说重新回到邓江湖时代的这个改革开放或者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上去，那您认为中国包括香港在内还能重振旧日的这个繁华，还有机会吗？
那邓江湖里头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只搞了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搞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啊，就是说就消除外界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个独裁者这个批评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头去，这个样子呢，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才有一个法治的坚实基础啊，去行稳致远。谢谢。
那么节目最后呢，以狮子先生我们一位观众他的话来结束我们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中国的外资都是很温和的，福利待遇相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更好，也遵守劳动法，这样的外资现在都被逼走了，体现的是对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独裁政权、不讲信用和践踏法治、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等问题的担忧。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汪浩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一，台湾总统大选蓝白河卡关，北京立场如何；二，驻美代表萧美琴返台接副手，能为赖清德加分吗？欢迎大家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